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第十四章，从第六节到二十节。一样的神，两种下场。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众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那酒渣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一样的神，两种下场。从启示录这一段呢，你会发觉有几个特征，帮助我们了解神仍然是慈爱的，只是人不一样的反应就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发觉呢，这有三位天使。第一位天使呢，传永远的福音，特别这边有所说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表示任何人通通可以听到神永远的福音。然后第二个使者才说，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会倾倒，倾倒了。然后第三个天使才说，那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是倒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这些人要受火跟硫磺的痛苦。先有慈爱，然后再有审判。所以第一位天使是传神的救恩，然后第二第三位天使才传审判。这个原则呢，在后面两次快镰刀也一样。第一次快镰刀是放下来收割那些属于神的，快镰刀收割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收割以后呢，第二位天使呢，再从上面喊叫说，伸出快镰刀来吧，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但是这一次结果不太相同，因为这一次是收取地上的葡萄，是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里面，而且这些酒被踹在城外，而且从血从酒渣里面流出来。先有收割，那些属神的被保护，被卷起来，被提，但是留下来这些是留下来受审判。一样的收割，一样的快镰刀，却因着两组不同的人，第一批被收割以后被保护，第二批被收割的时候是被审判。跟前面的三位天使一样，一样的神，两种下场。从希伯来文 一个字呢，拜访叫 Pakad， 这个字来看呢，正好就可以彰显这个一样的神两种下场的这个神学。Pakad 呢是拜访，上帝拜访人的话呢，对好人来说，对义人来说，对敬畏神的来说，那是喜乐，上帝拜访他感恩。但是对一些不敬畏神、做恶事、离弃神、远离神、败坏的这些人，上帝拜访他绝对是坏事。这个神学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呢，特别一本书叫《纳鸿》，最清楚了。《纳鸿》就记载呢，在末世当上帝降临人间的时候，悔改归向上帝羔羊的人会蒙上帝的救赎，但是跟撒旦结合的将遭受审判。审判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上帝，人呢却有两种下场。出埃及记其实就在彰显这个神学主题。在上帝拜访埃及的时候呢，法老王的全国受灾害，以色列有羔羊的缘故呢，却可以经过逾越节，因此天使就飞过去，没有羔羊的人，神的使者就进入行审判。一样的神，一样的拜访，法老王、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两种百姓有两种下场。那这个神学启示录更是明显，七号跟七晚中间就插入七个奇特的预兆。第一个，蛇章，蛇跟妇人、男孩的冲突。第二个预兆，十三章的海兽，然后变成第三个地兽，然后十四章的羔羊跟十四万四千人在锡安山站立的这些赞美，这是第四个预兆。第五个预兆跟第六个预兆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三位天使的传道跟审判，还有人子的镰刀的收割跟审判，加上第七次就是我们下次要讲十五章唱摩西跟羔羊的歌。这七次预兆当中呢，你会发觉一个特征，他在阐述一个重要的神学，那这是旧约新约一直不变的原则，神永远是一位，但是人却有不一样的反应，就有不同的下场。因此我们从启示录十四章来思想一样的神两种下场。第一，在末世审判，上帝仍然是一样连续，先给机会，先慈爱，再有公义。其实来广来看，先有七印，然后七号，然后七晚，灾害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上帝先把门打开，给人家机会，警告，越警告越厉害。神在末世的属性呢，先加温加温，最后百分之百的加温，而且更确定所有的人都听到上帝的福音，所说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先有十字架，上帝先因为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最后末世再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会发现神永远是慈爱，他一直是慈爱，他一样的延续，一直把门打开，虽然门越来越窄，但是一直给你机会要审判，但是每一个审判地方都必然有救恩。比如说创世纪呢，第三章啊到十一章有四大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亚当跟夏娃的犯罪，是人得罪神堕落了，因此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结果是死亡，人跟神断绝关系。第二个灾害是该隐杀的兄弟，刚刚是得罪神，现在是得罪人，结果呢是流离飘荡。第三个事件是洪水，因为上帝的儿子随便娶人的女子，婚姻上乱来，因此结果呢，上帝呢就叫他们毁坏，用洪水。第四件事情是人建了一个巴别塔，自高自大，得罪神，上帝叫他们语言通通变乱，分散全地。这四件事情你会发觉没审判的地方通通有救恩。第一个审判是死，但是呢，上帝的恩典是女人的后裔要扎蛇的头。该隐杀了兄弟的时候，结果呢是流离飘荡，但上帝也怜悯该隐，让他额头上有记号。审判就有保护，就有救恩。洪水的地方有水坏，但是上帝救了挪亚一家。 巴别塔分散全地，让他们言乱了。但是上帝呢，选召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上帝仍然是一样的连续，神是不变的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一样。这边有先天使传福音，然后再有巴比伦，还有拜兽的受审判，先有第一次大收割给属神的，然后再来行审判。就好像在出埃及记一样，法老王上帝不是给他十次的机会吗？上帝一直是连续的，上帝一直给人机会，上帝是满心怜悯慈爱，在末世这个神不变的属性仍然是如此。有审判的地方就有救恩，有审判的地方必然有怜悯，一直在宽容等待。你读启示录十四章就等于在读浪子回头的比喻了，那个父亲在等待人归回，等待老二堕落再归回。上帝在审判之前总是一直给我们机会。第二点，但是啊，人却有不同的下场。就好像呢，上帝呢怜悯法老王，给他十次的机会，上帝一直宽容他们，没有完全的毁灭。这样罪大恶极，从人的审判来，一次应当可以审判，但上帝给他们十次的机会。你就会发觉呢，人却有不同的下场。主要法老王的心刚硬，结果呢，最后长子被杀，还继续追赶以色列人，结果呢，红海的水淹没了法老王所有的追兵。但是过了红海那边，以色列人被救赎、被保护、被安慰、被供应、被云柱火柱所光照。逾越节之灾，十个灾以后，以色列人安然度过。过了红海也是走干地，然后有云柱、有火柱、有玛纳，往西乃山平安的去朝见神。一样的神，人却有不同的下场。在启示录的十四章，我们发觉第一位天使，上帝呢永远的福音要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其实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在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因为他刚好出现了七次，第五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一章第九节，第十三章第七节，第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刚所读的，还有是七章十五节，总共七次，好像是完整，任何人都会听到福音，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人心啊，你的心如何决定你将来的末世？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说我冤枉了，是你自己不同的下场，因为你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动机、自己不同的反应。上帝要你温柔，要你等待，要你仰望，要你认罪，要你悔改，你不肯。一样的神，神仍然是一位，但人因着你本身对待神的态度，结果呢会有不同的下场。特别在末世，都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神给万国万民的福音不听，结果至高至大倾倒了。这是第二位天使所传的关键。第三位天使更在说那些拜兽跟兽像，在额上跟手上有兽的印记，这些人呢要喝神愤怒的大酒，这个酒是倒在神的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百分之百要行审判。而且这些审判呢，是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受苦。关键是上帝给你机会，因为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你，但是你继续喝邪淫大怒之酒，甚至叫别人喝，你自己堕落还叫别人去堕落，你自己行邪淫乱还叫别人去行淫乱，你自己不信靠神还叫别人去得罪神，做兽的像，跟从兽，甚至还到一个地步啊，杀属神的人，逼迫属神的人。这样情况就好像同样的镰刀，快镰刀一下来，第一批被收割，第二批的呢却是行审判。结果圣徒是死了，十三节，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了，他们是习了自己的劳苦。这些人死了以后呢，劳苦通通习下来了，死了以后呢就安息了。反而是兽跟巴比伦有关的这些人呢，死的时候看十一节，这些人在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你发觉非常强的对比啊，两次收割啊，还有两次死亡，圣徒可能受逼迫死了，但是死了以后得到安息。拜兽跟巴比伦有勾结的人，结果呢受死审判以后呢，被放在火跟硫磺火里面呢，却死了以后呢昼夜不得安宁。这提供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了解了，就发现神仍然是一样，给你机会，一样的神，两种下场。我最后给你三个反思。第一，信徒在受苦中啊，越需要永恒的眼光。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被巴比伦，特别被受这些群类这些人所逼迫。你放心，你开始要带着一个永恒眼光，你是可能受逼迫死了，结果呢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不只是如此，人子头上戴金冠冕的，手里拿着快镰刀的，要来收割，收割的季节一到，你的主就把你迎接回到他的怀中，保护你，让你享受安息。所以信徒在受苦中，你越需要永恒的眼光，越需要把眼光抬高，看到那个人子头上戴金冠冕要来迎接你了。你要带这个永恒眼光，才有办法度过末世从恶者撒旦带来的逼迫。第二个启示，上帝的慈爱呢，终有被关门的一天。从七印七号七晚，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百分之百，先有第一位天使传福音的好消息，然后第二位、第三位马上是行审判。先有好的收割，再来就是行审判。上帝的机会不会永永远远通通呢，不会行审判的。第三，没有人可以躲避快镰刀的收割。快镰刀一收割只有两批，第二批收割的时候，你留意这边有六百里，这六百里的希腊文是1600个，四乘四乘一百，宇宙四方，所有全世界人通通会被行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上帝快镰刀的收割，不要心存侥幸，趁今天回到主面前来仰望他，悔改归向他永远的福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慈爱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让我们心向你敞开来，让我们向你仰望，让我们远离罪恶败坏，甚至基督徒鼓励基督徒更多的愿意为主受苦，让你的福音借着我们传扬出去。在你门没有关之前，让我们心向你敞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